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个呢？因为王的大道里面本来就这样经过，就这样走的，这是王的大道。那么然后呢，从加底斯呢，你看啊，在然后再往这边走，然后呢就杀败了什么亚玛利全地的人。那么加底斯附近啊，不要忘记盘踞最重要的人是亚玛利人。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啊，他们怎么样都不敢上去呢？问题他们碰到的是老敌人。以色列人第一个在旷野碰到的敌人是加玛利人，是亚玛利人。然后最后他们不能进迦南也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代表我们的肉体。亚玛利肉体常常趁着我们没有注意的时候，我们就叫我们失败了。而且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加底斯附近都是亚玛利人，所以叫我们不可能进迦南。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他蒙恩得救很久还是很贫穷，原因就在这些地方。所以你表面上看这座地理对不对，其实呢这里面你知道谁盘踞在哪，谁盘踞那里，你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你看嘛，前面告诉我们有苏西人，有利法因人、苏西人，然后呢以米人，然后何利人，然后呢亚玛利人。所以这个一路上都是扯后腿的，进迦南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扯后腿的，有的就是我们当初所遇见的第一个敌人。好，所以下面呢你再看，然后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那么以及呢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那么哈喜顺他玛是什么地方呢？你去读后面的圣经你就知道，指的隐基地来说的。所以呢这个隐基，那这个地图就画错了哈，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名字其实就是隐基地。隐基地在哪里？隐基地就是在沿海，如果沿海是个钟的话，死海是个钟的话，那么它应该九个字那个地方啊，九点钟那个地方，那么应该那个就是大卫逃难地方嘛。那么这个就是沿海。那么然后你如果你站在那个隐基底的话，你往上面看就是犹太山地了。所以如果你沿着悬崖往上爬，你就到了伯利恒，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东方他们的王当初打的时候就是这条路一直这样打过来的。那因为它是全本圣经第一次的国际性的战争，也是跨区域的战争，而且是东方的诸王。所以呢这个你如果和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个东方的王过了幼发拉底河，然后又是两万万马兵什么，如果你摆在一起的话，你就知道说一个是在创世纪，一个在启示录，一个是反对神的，后面也是敌基督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点的蓝图，就是等到将来最后哈米基督人战争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东方的人不过了又发拉底河嘛，那又两万万马兵，是不是两万万马兵通通塞在这个哈米基督人 战场呢？不是，它有好几个分战场。所以呢如果你读约翰，你如果读其实这个如果你是读什么呢，如果你是读启示录的话，你知道这个战场是哈米基督顿。那如果你读约珥书啊，是约沙法谷。那约沙法谷在哪里？约沙法谷就是从隐基底往上面走，有一片的谷，就是约沙法。那么后来有人把它弄错了，那么认为说耶路撒冷那个谷才叫约沙法，那是外行的，因为早期不是这样，从来没有这样用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圣经里创世纪一开始就讲到。这个东方这个巴比伦王第一次南下就是沿着王的大道，所以大概呢就给了我们这个轮廓。那我在这里呢顺便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就好， 就是这个四王五王战争完了以后呢，不是那个谁这个五个王打败了嘛，结果罗德就被掳，罗德被掳以后呢，那么有人就告诉谁呢，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是你的侄儿被掳了。那么这是圣经第一次讲的亚伯拉罕是什么，是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就是渡过河的意思。那么亚伯拉罕二话都不说，虽然他受了这个罗德的气，生了罗德的气，那么如果是普通的人的话，根本那好，活该。但是他不是，他二话都不说，就率领了318个壮丁，然后就去追赶敌人。他根本没有坐下来想想看，他的敌人呢是远征军，也是常胜军，还替世界打出来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鸡蛋碰石头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很稀奇，他居然打了胜仗。打了胜仗，他起头不怕，后来怕了。所以到15章，神就告诉他，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因为现在痛定思痛啊，才真正爬起来。你知道说现在你真的用鸡蛋碰石头啊，那次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亚伯拉罕就回到尤弗拉底河那边去。所以圣经特别讲说他是希伯来人，他是渡过河的，他是不能够回去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按道理来他应该回去的，对不对？其实呢，撒旦当初自从亚伯拉罕被掳以后，他一直不甘心，他一直希望说亚伯拉罕有一朝一日能够回到尤弗拉东边，仍去做他的顺民。所以他怎么办呢？他用罗德做诱饵。实在说来，他不在乎罗德的，但是因为亚伯拉罕爱弟兄，所以当然他去追赶罗德。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那一次你看用罗德做诱饵，亚伯拉罕就真的回到尤弗拉底河东边去，就回到原来地方去。所以神保守他非常的惊险。然后你看见谁出现了？那明明四王跟五王战争，结果第三个人出现了，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出现了。所以可见呢，当耶路撒冷王在那解释的，他说至高的神把什么交给你，把这个敌人交在你的手中。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打胜仗，为什么？因为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你看得见的四个王跟五个王，你看不见的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抗，这是第一次。然后最后一次就是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如果我们读历史圣经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它的对称性。所以你就晓得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亚伯拉罕打了胜仗呢？就是因为他站在耶路撒冷的这里。所以那个应该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第一次看见神所建造，所要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很清楚的。所以他远远看见，欢喜迎接。他虽然住在帐篷里，他却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故事呢，当然就是跟什么，跟这里的故事有关系的。所以讲到王的大道的时候，请记得一路上你看他征服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人啊。那么所以这就是王的大道的产生。好，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他一路打一路，不就是有这个就建起来了吗？所以如果根据这一张地图的话，如果你从加底斯开始，你真的要往就是要么你就是加底斯，你要么就是往北走嘛，但是不可以的，亚玛利人不让你的嘛，对不对？你那时候要打不行的。所以他只好绕过什么，只好绕过这一边。然后最好的办法就是后来以东得了这块地方，所以当然向以东借地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王的大道要横着过来的，然后从那里到撒列其实最近的嘛，在近的，然后呢再沿着王的大道一直到耶利哥附近，如果没有拦阻的话就进了迦南了。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是当时他们要进迦南是这样，所以最后11站是这么走的。那么坎坷的很，崎岖的很，有征战，也有要绕道而行，非常，还有呢最辛苦的就是那一次他们真的发了怨言。因为从来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这么多的路途中，最艰难的一段就是火蛇那一段。后来他们埋怨呢，结果后来神果然让 所以那一段是最难最难最难最难。这一切为什么呢？这一切很简单，就是因为以东不介入，不让你过。如果你能走王的大道的话，你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就应该就很快的进到迦南，但是没有。反而呢，你看见要绕过，像我刚才所说的，要绕过从东边走，东边走那几乎走沙漠了。那么然后呢再往北走，那么这个都不是在山上啊，都在外河外约旦的这个山下走，山脚走的，不是在上面。那么整个的那个王的大道是沿着那个路一直过去的，一直过去的。那到现在这个王的大道还留下好几个片段，一直到现在。那么罗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他所建造的东边那个大道也是沿着王的大道，所以多少年来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大道。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呢，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你看见吗，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神呢就给我们看到说当时他是怎么绕道而行的啊。我想这样，我想我们就清楚了。所以我再说，王的大道是一直是可以说是外约旦山脉沿着右岸一直从大马色一直到南边的。那么如果要进迦南这条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当然是最容易的。那么首先你碰到不是敌人，首先你碰到应该是弟兄，弟兄就是给你很多的难处，然后呢你还要绕道，再忍耐再忍耐，所以那个绕道就代表忍耐。如果你没有忍耐就打起来了，但神说不可以打，神说你不可以，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什么都放，什么脚步就放慢了，然后你看见好不容易最后那么才到最后一站，然后在最后一站，那么摩西呢就对他们说话。那个时候刚好打胜仗回来了，然后摩西就和他这个回忆这一段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最后这一段。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那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呢，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回到生命记里面一段，我想我们就懂了。因为你看在民数记还不这么讲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在生命记就讲的比较清楚。那你看啊，我再把几个点一下好不好，就第二章好不好，第二章。等一等，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第一节啊，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那西尔山我们知道就是以东这一带嘛，啊，然后呢，他们就向什么？就向这个以东人就借地。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我顺便多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是西尔山？为什么神把以东地给他？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亚以扫的名字是什么？是多毛的意思。那么还有，因为他吃了一碗红豆汤呢，所以后来以扫又叫以东。因为红豆汤是红的嘛，所以呢又叫以东人。那么神很幽默，你看见吗？神是把什么样一块地给以东呢？就是把西尔山给以东人。那西尔山什么特点呢？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爬到西尔山上去，因为附近有个很有名的景点叫做佩特拉 Petra 嘛。那么如果你在西尔山上面一看，往远处看的话，你就发现这个西尔山呢好像多毛的山。为什么多毛呢？因为火山爆发以后啊，它的熔浆是黑色的，所以然后呢你看见从上面流下来，从远远看过去真的好像多毛一样，所以这块地呢叫西尔山。那么所以以色列人就在里面就根本迷住了。那么为什么叫以东呢？以东因为它是红的，所以红海是红的。不光红海是红的，而且呢那里附近的山那个石头都是红的。所以神实在很幽默嘛，你不是要红豆汤吗？那现在给你看看红海，你的红海就像一碗红豆汤一样。那么大家要问说，红海难道真的是红的吗？第一，因为附近的石头都是红的，这是肯定的。还有根据这个科学家们研究，就是红海里面它在里面有一种像藻类一样的东西。那因为有这些生物存在里面呢，所以红海的确颜色是红的，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如果大家到过那个附近的话，你就知道石头是红的， 这个尤其有一座城叫的佩特拉 Petra， 那是非常非常有名，因为它整个是红的嘛。那么那个城其实就是以扫的故居啊，以扫最早这是他的大本营嘛。那么因为佩特拉这个城啊是只有就是只有一个进口，这个进口12个人就可以守住它。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以扫啊他真的在山上的话，所有因为这个王的大道下面很多这个贸易大道，很多商队从里面经过嘛，所以他一下去一洗劫，所有的钱都是他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这样的位置。那么这片是红的，那么然后你再往东走是旷野，那个旷野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摩西他第二个40年神把他放在那个旷野里面。那么那个旷野里面今天叫 Wadi Rum， 就是他 Wadi 是干旱， Rum 是月亮。那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月亮的晚上啊，那个旷野特别美丽。所以这个德国人他们有的时候一个月两个月就在沙漠里面过日子，因为实在最美最美。所以难怪摩西能在那里写诗篇90篇，神啊，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那是很美的一首诗。那么如果大家真的去过 Wadi Rum 的话，你就知道那里为什么这个景色那么美呢，因为它所有的风化的那个沙土通都是粉红色的。所以你处身在里面，你就想到这是以东地，一点疑问都没有。所以不要记得，那么这个就是当初以色列人他们从加底斯他们要出发的时候，他们先去敲这个门，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他一定走捷径，马上就可以进去。但是很稀奇，神没有让他们走捷径。那么尤其按理来说，他不是叩敌人的门，如果叩敌人的门可以，他叩他自己亲戚的门，叩弟兄的门，结果吃了闭门羹。所以然后呢绕道而行，然后呢经过了火蛇铜蛇那一段，神差遣火蛇要消灭他们，结果很多人都被奄奄一带洗，奄奄一毙，真正奄奄带毙的时候，那么神你看见摩西在旷野举蛇，把铜蛇举起来，这个铜蛇呢有蛇的形状，没有蛇的毒素，所以你只要一望就活了。所以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那么人子也怎样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真的经过最痛苦，那的确最痛苦，那现在唯一的路是什么？仰望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不止拯救我们叫我们得救，十字架要叫我们成长。所以就是越艰难的道路，你觉得这些痛苦都是从地球来的，弟兄姊妹，这个会叫你心寒，会叫你发软，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他们所走的那条路。那么好了，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你看见摩西特别就在回忆的时候就加上了一番的解释，那这一番的解释等一等我们就得到暗示了。你看啊，我们看这个起头是想先讲生命记第二章，先讲以东介入不可，摩亚介入又不成功，对不对？然后现在就讲摩亚的故事啦。所以说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里，你知道吗？民数甚多，身体高大，像亚拿族人一样。所以现在我们看地图啊，你就知道说就是在这个亚嫩河的北边，就是以米人盘踞的地方，那可能也到南边都不一定了。但这些以米人特点在哪里呢？是摩西回忆的时候，神回忆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像亚拿族人，也算为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就是巴山所碰到的伟人呢，叫巴山王那样的人呢。那摩亚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好，那么这是摩亚的故事。那么然后讲到何利人呢，也住在西尔，但是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来居住，所以神就把那块地呢就给他们。所以你如果要得为业的话，第一你一定要胜过这些伟人。那以东人他得到这个产业是白白得，不是，他把何利人打败了。然后摩亚人得到那个产业，不要忘记你也是要把巨人打败。所以现在几乎有个定律，你要得着产业，你一定要碰到伟人，你逃也逃不掉，怎么样逃都逃不掉的。好，那么这是一段，对不对？然后你再翻过来，那么这个尤其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呢。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到了亚门人。 所以第十六节，那兵丁从民中都灭亡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那么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地我根本就不赐给你为业，我因为我已经将那地给了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现在呢，又个括弧，这个括弧呢又是圣灵的解释，怎么解释呢？那地也算为立法人之地，看到处都是巨人嘛。先前立法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弥。那么那民众多高，身体高大，像亚拿人一样。所以是摩西在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这个王的大道一路打下来，这些伟人个个都像利法因人，个个都像什么？都像亚拿族人。然后第22节，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当摩西回想这些故事的时候要加上这几句话？那非常清楚的，我请问大家，当初以色列人为什么漂流到旷野？他们就是不肯进迦南。为什么不肯进迦南？因为他说那个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为什么吞吃居民之地？他们看见说那些人是亚拿族人，那些亚拿族人，所以我们就像蚱蜢一样。那弟兄姊妹想想看，他们漂流了以后不上去了，所以开始漂流了。那现在不漂流好吧，现在要进迦南，那进迦南是不是就可以不见亚拿族了？不会的。你看见吗？当时你如果进去你就得胜了，但是现在神一样的功课都不落的。你说你那一点没有选好，没有选修好的话，你那失败的地方，你不要说你逃逃就逃掉了，没有的。你看见吗？你如果从加底斯一上去，很快就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好，你不相信，好，那现在神就教导他们，你反不管怎么样，你只要进迦南，有一个定律，你说这边我可以省过迦南族，我只要绕个圈子，你绕个圈子，你看好了，你只要进迦南那一条路，一直从什么，一直从死海红海一直到加利利海，神好像把一条路完全把你封死一样，你不管怎么样要进迦南，你都要碰到亚拿族人，你都要征战。换一句话说，没有一条捷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你们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一座桥，是叫我们从红海越过，或者从约旦河越过，没有的。神都是带领我们经过红海，经过约旦河，这就是我们的经历。所以没有一件事我们可以逃掉，只要进迦南，只要生命成熟，因为怎么征战是免不了的。但是要记得，你如果靠耶和华而成征战，靠着神而得胜的话，那么有一件事你记得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得着产业，仇敌一定不甘心，仇敌一定给你许多的拦阻，他们个个都像亚拿族一样。那现在你要决定，是让他吞吃你呢，还是你让吞吃你的来做你的食物？如果你真的拿他们来做食物的话，你就长大，就成熟了。所以请记得，尤其要进迦南了，属灵的征战是不能避免的。所以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好像要把我们打败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你能够得胜，因为拿非林这些伟人呢，就是拿非林做我的食物。我本来以为说，现在我不走这一面，这正门，我走边门可以吧？你边门也可以进去，要进去可以，但你不管走哪一道门，通通是亚拿族人。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王的大道是什么意思？王的大道是胜过这些亚拿这些人。但是呢，神有没有给以色列人亨通的道路呢？没有。神给他们的路是什么？就是你看得清楚，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做一个得胜者，不管怎么样，你都要让这些表面上看上要吞噬你的，要成为什么？要成为食物。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参孙的谜。参孙的谜是 甜的从强者出来。那么这个谜很清楚就给我们看，它如果有蜜有吃的，你看见从什么？从强者出来。因为现在有一个大狮子要吃它，那么一个办法就让它吃掉，一个办法就是它要吃你的，你吃它。所以意思就是你只要把它打败了，胜过它，结果你才有蜜啊，才有食物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生活这么苦呢？因为我们没有蜜，没有蜜，因为没有狮子啊。所以你就把狮子打败了，然后呢，才有蜜，才有食物。那么这个永远是基督徒成长的秘诀，没有第二条路。读圣经你会长大，祷告你会长大，聚会你也会长大，但是还有一件事，属灵征战，你胜过这些仇敌，让我们做个得胜者，得胜有余。弟兄姊妹，天上地下没有任何的人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人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感谢主，靠着他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成长的秘诀，这个也就是进入迦南的秘诀。好，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休息半个钟头再回来。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为着这些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但愿圣灵继续做涂抹，做感动的工作，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